所以说我们为这一季这样一路上课上下来，我们感谢你，为这为班上同学的认真，给我的许多的鼓励，我为这个来感谢你。谢谢耶稣给我恩典，谢谢主给我恩典，能够教导真理的道，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赏赐，这是你的抬举。父啊，孩子求你不仅叫我能够教导，而且这一份教导能够传递。爸爸，让我们当中坐着当学生的也要起来做老师，因为你的百姓，神的百姓需要教导，所以求主把那个教导的负担多多的放在同学的心里面，因为需要很多的教导，求主你来施恩，把那个教导的那个把对你话语的渴慕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对你读圣经的悟性多多的加添给我们，也求主你在我们当中兴起教导的人来，把那个教导的恩赐也加添给我们班上的许多人。耶稣，你怎么样的呼召我起来喂养你的百姓，主求你也照样的对他们呼召，让这个呼召直接从你而来，因为唯有直接听见了才有能力，才能够走上去。所以主，你当年怎么样呼召我喂养你的百姓，求主照样的把这样的呼召，你赐下这样的呼召给我们当中许多的人。耶稣，我谢谢你，我们这一季讲到祷告，爸爸，这只是我所讲的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也是就我所能够了解，对，就我所能够讲述的来说，所以不是完整的教导，不是全备的关乎祷告的真理。可是主，我谢谢你，真理的圣灵，你会在我没讲够的地方个别的来教导我们每一个人，而且也唯有你能够把祷告的灵赐给我们，将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多多的放在我们的里面，叫我们读了上了这堂课，这一季的课，我们来祷告吧，就不是只是听过就忘。哦，爸爸，不要船过水无痕，让这个课程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生活都有一个十足的影响跟带动，求圣灵你来催促我们祷告，求圣灵你来帮助我们祷告，也求圣灵来救我们所祷告的，来应允我们，好叫我们看到祷告的果效，我们的心就欢喜，我们的灵就得激励，也求主圣灵来加添祷告施恩叫人恳求的灵。哦，爸爸，谢谢你，赞美你，今天这是最后一堂课。哦，耶稣，求你这堂课最后一堂课就特别珍惜，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你要我讲什么你就带领我。主，我谢谢你，赞美你，谢谢圣灵，你记得保罗对我们说，你们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这就是在各种不同的境况底下，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祷告，各种不同的祷告来应对我们的环境，应对我们的需要。因此在祷告当中，有一种叫悟性祷告，有一种叫方言祷告，这是圣灵帮助我们祷告的一个重要的途径。今天孩子渴望能够把这个真理讲得清楚，让大家听了得激励，已经有方言的人以后就多多的借着你已经给他们的方言多多的操练用方言来祷告，还没有得方言的人，爸爸，今天你就在这里来启动他们的方言，免得他们听了觉得好，可是自己没有，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求主你让他们听见了这真理就得着，因为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灵的工作，只要圣经上所有的，在我们生命的经历里面就应该有，因为你是说有就有的神。所以我把这最后一堂课郑重的仰望在圣灵你的手中，请你引导我说，请你引导同学们来听，也求主你来施恩。主，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奖品要先发呢，还是要先上课？好，先上课。
可是我忘记那个
啊，那个没关系，爱那边呀。
谢谢。
不晓得几个。
杯子十分不够，
应该够，应该够，应该够，应该够。好，我今天呢？不是，我要卫生纸，没有卫生纸，给我，给你，不要去拿，他这边有就，哎呀，不用去拿，好，谢谢，嗯，好，上课了，我今天呢是要跟大家讲关于方言这一方面哈，可是我觉得在祷告上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我几个礼拜以前有跟你们略略提到，可是我觉得呢需要再跟你们强调一次，就是祷告会的重要。啊，那这个祷告会的重要呢，就是教会要有祷告会。啊，那这个是牧师们要知道，可是弟兄姐妹也要知道，祷告会里面圣灵在，神在祷告会中要赐给来参加者的能的祝福呢，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好，因为我们教会是礼拜六早上七点，教会就是以算是教会的祷告会的，是礼拜六早上七点半。那对大家来说呢，七点半对我们大部分的人来说，七点半都是很不方便，好，都是还没睡够的时候，这样，所以来的人就不多。可是我只是根据圣经所提到的祷告会，让你们略略有点了解。好，第一呢，就教会就使徒行传的来看，哈。五旬节，好，圣灵浇灌下来是在什么地方浇灌下来的？是不是在祷告会浇灌下来的？好，门徒120个门徒同心合意的祷告，每天同心合意，就是这个同心合意是指聚焦在同一个点上祷告，不是我跟你好，你跟我好，我们不吵架，我们彼此相爱。这个同心合意是祷告的事项的同心。好，所以他们门徒呢，120个门徒那八九天的祷告呢，没有说为身体祷告啊，为健堂祷告，我为找工作祷告，我为夫妻不和祷告，没有这个东西。他们祷告只有祷告一件事，就是求圣灵浇灌下来，因为这是耶稣跟他们说的。好，说圣灵要浇灌，你们等候。所以他们那个事是同心合意，是聚焦在同一个点上。好，所以他们就祷告到后，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下来，看到没有？哎，所以我们讲到说圣灵充满，你要圣灵充满的途径，要怎么样得着圣灵充满？我们从使徒行传看见的呢，是其中一个是祷告会的时候，在祷告会圣灵浇灌很多了。好，然后第二次我们看到圣灵浇灌下来呢，在祷告会呢是在第四章。好，使徒行传第四章就是彼得跟约翰呢，他们因为医好了美门口那个生来瘸腿的，后来就惹了麻烦了，就被带到公会去审判。好，那个时候呢，他们后来审判完了以后呢，那些人也没有办法，也没有理由，因为这个瘸腿的好起来的是有目共睹的，好，也不能定他们的罪，所以就恐吓他们一番就放了。恐吓他们什么呢？就是不准再奉耶稣的名传道，不准再传耶稣。后来他们就回到会友那边去，好，第四章后面的地方，他们就回到会友那边，把这些祭司长啊，那个这个公会的人对他们所说威吓的话呢，告诉大家。然后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起同声，一起高声祷告，为这个事情祷告。祷告到后来呢，地就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然后他们就放胆传讲神的道，有没有看到这个？哈，对。然后另外呢，就大概是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啊，以后你们回去有空就看一看。十二章呢，彼得被抓了，关在监里头，隔天呢要把他提出来办他，啊，后来呢有没有在马可的家里头？应该是在马可家里头。后来不是有天使去把他去那个囚房里头释放了他吗？刚开始的时候，彼得还以为他是看异象啊，魂游向外啊，好，所以他也不知道是真的有天使。一直天使就一直在从内监呢，从监牢里面最里面一间，然后的内监一直在带到街道上。 然后那个天使不见了，他才意识到说是天使来救他。然后这个时候他就去到一个叫马可的家里头，因为那里呢有弟兄姐妹在那边为他祷告，是不是这个样子？是在祷告会的时候，大家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呢，天使就去救他啊，是不是这样？还有另外一个呢，再讲一件呢，就是耶稣，就是保罗。好，保罗他们本来保罗宣教嘛，本来要往小亚细亚这边过去啊，后来神就禁，神的灵就禁，耶稣的灵就禁止，要想往这边去也禁止。后来呢，就这边也不行，这边也不行，那要往哪里去呢？夜里头就看到一个夜里头就做了梦，梦到马其顿人对他说：“你们过来帮助我们吧。”好，所以他们就认，他就跟同工啊，把这个意象跟把这个梦跟同工讲了，大家就觉得说，哎，那大概神要我们往马其顿去，因为这边不行，这边不行，那就往这边，所以他们就到马其顿，就第一个城市就叫腓立比。腓立比呢，平常保罗的宣教通常都是往会堂去，他都是先把福音传给犹太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好，犹太人不接受的，他就往外邦人那边去。好，可是腓立比呢没有犹太会堂，因为一个地方如果犹太人不够多，他们就不会有犹太会堂。那没有犹太会堂怎么样呢？他就去打听了，就知道有几个妇女在一个河边祷告，他就往那个地方去。结果所以呢，欧洲第一个保罗传福音的第一个对象呢，是一个祷告会。这些妇女应该是犹太人，他们没有会堂嘛，所以他们就自己聚集在一个河边祷告。结果这个祷告呢，我相信是这个祷告呢把保罗带过来。对，然后保罗呢也是使得他们呢有一个特权呢，成为最早听到福音的人。好，那个李迪亚就是其中的一个。好，所以你看这是祷告会的果效。好，所以就说呢，我们教会是有祷告会，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来参加的话，这个对我们的益处是很大的。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参加祷告会，我们祷告的那个范围一定会比较狭窄，就是为自己的事祷告，最多呢为教会或为家人呢、啊、为教会几个比较熟悉的人祷告。可是你要把祷告的，你要你的祷告的内容扩展到一个你之外的事情的话，就不太容易。好，所以就说呢，要是你们能够来祷告的话，这是很好的。好，那我们教会的祷告会呢，就是不是说一开口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哈，是先敬拜先敬拜先敬拜，哈，先到神面前来。哈，那如果你了解到这一点，好，不要期待，不要把祷告会想成那种固定的模式，就是来的就开口祷告啊，祷告事项一二三四五，然后大家一项一项祷告。你如果认定祷告会应该这样的话，对我们教会祷告会，你就会有点，你就会接受不来，你就会说怎么不祷告呢？怎么不祷告呢？好，可是如果你把祷告会当作到神面前来，那你就可以接受。好，那虽然用很多时间祷告，用很多时间敬拜赞美呢，敬拜赞美到你的灵提高了，你的灵开了，神的同在下来了，再祷告呢，那是比较容易。对，哈，所以我就先把这个讲一下。那如果你不能够来参加祷告会，你至少呢每一个礼拜呢，或是至少你在身边呢，要有几个，一个两个或几个同心祷告的人。好，那我们教会的祷告会除了礼拜天礼拜六早上是全教会，那苏牧师、苏师母、黄牧师、黄师母都会在。好，那其他呢周间的话呢，像礼拜一早上以前是9点，现在把它延后一点，10点到12点，那是我跟玉凤姐还有子慧，我们三个人呢已经好多年了。哈，玉凤姐，我们已经好多年三个一起祷告，有些时候多一两个人，可是我们三个是基本成员，好，也是为教会祷告。好，所以如果你们礼拜六来不了，不能那么早起，礼拜一也可以。啊，礼拜二呢，还有礼拜三也是有一个，也算是教会祷告会，是黄牧师在带的。好，也是10点开始。
10点。
现在是9点是吧？哦，9点到10点，好，也有。哎，另外呢，7点到9点呢有情雨炉，情雨炉就是诗歌敬拜，然后也有祷告。 每天七点到九点，如果你来不了，你七点起不来，八点来也可以哈。那八点来的话，就比较是祷告的，这个就比较偏重在祷告这一方面啊。那礼拜四呢，苏师母带人呢，比较以敬拜赞美为主，好，那那个祷告就比较不是为自己的教会祷告，哎，所以呢，还有另外礼拜天下午，礼拜天下午，杰斯卡，你要不要讲一下礼拜天下午你们是几点开始？一点半是不是？哎 ，Jessica， 这多已经几年了，三年有了哦。不记得哈，三四年前 ，Jessica 就有一个负担呢，就说就有负担，有找几个姐妹们，特别是孩子，大了以后上大学去以后就不回来教会的，的那个儿女们祷告哈。这边有，这边。
我坐这里比较方便。
OK， 好。对，好，所以呢，礼拜天下午午餐以后，到一点半呢，到三点左右呢，有几个姐妹们、妈妈们呢，在大堂的二楼呢，楼梯上去呢，有一个房间呢，那是一个祷告室哈。那我们在那边呢，有几个姐妹呢一起祷告，那是那个祷告非常好，那个李贝卡也都有参加。如果那主要是比较多呢，是为儿女祷告。因为为儿女嘛，那当然也就顺便为丈夫了。哎，既然为丈夫呢，就顺便为教会的弟兄们一起祷告。哎，所以这个祷告的，虽然刚开始的祷告的起那个刚开始的的引动这个祷告会是为儿女，可是呢，一旦开始祷告，有些时候圣灵就会来带。好，那就不会局限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其实呢，你要参加，如果你想参加祷告会的话，其实有很多的机会，很多的 choice。好，那不然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尽量的要有至少有一个或是两个，当你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有人可以跟你一起祷告，还不要单打独斗。啊，撒旦的一个伎俩呢，就是把我们孤立起来。他一旦把我们孤立，就很容易个别急迫。对，好，那姐妹比较容易会找人祷告，弟兄比较困难。对，弟兄每一个人都自己一个人，自己是自己的王国，好像是海中的孤岛一样，不太会跟人家连。好，可是像在礼拜天下午的这个祷告会，我有一阵子去参加，有一次我进去的时候，主就给我一个意念，就是要为弟兄们祷告一件事，就是让他们呢有属灵的同伴。对，让他们能够跟弟兄呢，有一两个弟兄，让他们可以交心，因为弟兄们在一起呢，比较会谈论事情，会谈论他们的观点，会讲他们做的事，可是他们内心的感受啊，不太会讲。对，可是那这个的话呢，会容易胃溃疡。对，所以呢，要必须，所以呢，这个鼓励每一个人哈，我们每一个人至少要有一个或两个同心祷告的人哈。你就说你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觉得很自在的，我们现在打电话就可以嘛，不需要见面嘛，打电话在电话里头祷告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越过时空的哈。对，好，那这个是关于祷告会，不晓得这个你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对，祷告就是跟别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因为耶稣说在地上有两个人同心合意的祷告，哈，我就为他成就，哎，这个是特别有一个特别的应许，同心合意的祷告，那个果效是特别的，哈，好，那就讲到这里，再来呢，我要抢时间呢，跟你们讲关于方言这一方面，好，就说呢，我们说我们这堂课叫祷告，哈。我们来祷告吧。那祷告的话呢，如果我们的祷告圣灵帮助我们祷告，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多方就是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 on all occasions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s， 这个叫随时多方。好，在各种情况下你都可以祷告，可是在不同的情况用不同的祷告来祷告。好，那所以呢，我刚开始上这个课的时候，我就讲到说，那个随时多方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 这个 all kinds 有各种不同种类的祷告。那我就有讲到说呢，那个种类可以有好几种分法哈，分类法。一个就是开声的祷告，开声的祷告哈。一个就是默祷。默祷，好，开声跟默祷， 另外呢还有 all kinds of prayers 呢，就还有一种叫悟性祷告，悟性的祷告，一个叫方言的祷告，一个叫思祷，一个叫一个思祷，一个公祷。那个椅子，这边有椅子。没事啊，没事啊，那就好。对，所以另外呢，一个叫私祷，一个叫公祷，个人的祷告跟大家跟别人一起祷告，这也不一样。好，所谓私祷有私祷的范畴，公祷有公祷的范畴。你譬如说，你跟神认罪啊，你对神表达你对他的倾慕啊、爱慕啊，好，你个人的心里头的话要跟主说啊，这个是属于私祷的范围。如果你在公道讲这个，人家听了就觉得有点肉麻，然后就讲说你讲这些干什么了，这是你个人跟神的话，对不对？哎，可是而且呢，如果在私道在公道的时候讲这些对主的爱慕啊，除非是圣灵这么带动，大家都这么祷告，不然的话多多少少就有点讲给别人听，你明白吗？对，那所以公道呢，公道比较是针对某一些事情一起祷告，一起祷告。对，有一个聚焦，好，为一些事一直攻，一直攻，一直攻，炮轰一件事情，同心合意祷告一些事，所以公祷比较是有很具体的，有一些祷告的事情要祷告，了解到这一点嘛？好，有，然后大概是还有其他的各种的，今天呢我就讲这个哈。那悟性的祷告跟方言的祷告呢？悟性就是你。以我们这里大部分的我们的中国人在这里的话，大部分我们会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祷告，是不是？哎，像我的话就用国语祷告，哎，那有些人的话，他们那个伟贤，你大概是不是广东话祷告？对，哎，就是你用你最熟悉的语言祷告，是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的，所以是悟性有果效的，你知道你在祷告什么，因为是从头脑发出来的。是从头脑发出的祷告，这个叫悟性的祷告。可是另外有一种叫方言的祷告呢，如果我们给说方言下个定义的话呢，就是靠着圣灵说出一种你没学过的语言来，这个叫做说方言。那说方言呢，所以呢这个不是你头脑带动的，因为我们从我们会讲话以来，从开始学讲话以来，我们口中所发出来的声音呢，都是大脑指挥的。好，指挥我们说话器官发出他要表达的意思，他要表达的东西。好，那我们说话器官，我们说话运用哪些器官呢？我们说话用哪些器官？舌头，还有呢？有没有嘴唇？有没有牙齿？还有呢？有没有声带？对不对？喉咙啊，哈，有些时候还有丹田，对不对？还有没有上颚下颚？是不是？还有没有别的？还有没有鼻子？哈，鼻音呢？哈，有啊！你说你呀、啊，这个就是鼻音了、啊。你呀、啊，太娘娘腔了，哈哈，这个就是鼻音嘛。那个呢，那是鼻音。好，上颚下颚。好，那像他们广东话还有一些后面的那个东西。好，所以我们讲普通话的人就学不来，有一些广东音我们从来没就学不来哈。像那个什么香港，你们香港怎么讲？是不是有一个东西是有一种东西呢？它运用的某一个部位是我们没用过的一个部位，所以我们学不来，就是这个样子哈。所以呢，就是我们从我们会学会讲话以来呢，都是我们的大脑指挥你说话的这个器官发出它要发出的声音来。对，我们有些时候说呢，这个人说话没经过大脑，再没经过大脑都还是经过大脑。 只是没想清楚而已，哎，不，没有想清楚那个这个轻重哈，那个利害关系哈，所以呢，都是从大脑指挥出来的。那方言祷告是什么呢？方言是圣灵引导你，圣灵用你的说话器官来说他要说的话，好，所以说方言就是说话没经过大脑。你了解吗？说方言就是说话没经过大脑，因为没经过大脑，所以你不知道你在讲什么。这个就是保罗说的，我如果用方言祷告，我如果用灵祷告，我也要用悟性祷告。他说方言呢叫做灵里头的祷告，哎，可是他说他有些时候用灵祷告，可是他有些时候用方言用悟性祷告。哈，所以就说呢，这个悟性，很多人呢为什么要讲这一点呢？因为有很多人有方言，可是不太用。哈，我问他说，你们当中有方言的有多少？哦，好多人举手。然后我就再问说，你们当中常常用方言祷告的有多少？那个手呢举起来就少了三分之二，啊，就大大减少。好，那我就问说，为什么你们会方言可是不太用方言祷告？原因是什么？其中呢，第一个提出来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是不是？你们当中是不是有人这个样子？因为你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就不想方言祷告，是不是这个样子？祷告起来就觉得 不踏实。哎，我说如果你晓得你在祷告什么，那个就叫悟性祷告，那个就不是方言祷告。所以方言祷告呢，你的先决条件，你什么叫做方言呢？方言祷告就是你头脑不懂的。好，可是你头脑不懂，是不是表示没意义呢？是不是表示没意义？好，你听你自己的方言祷告，就有点像你听一个人讲外国话一样。对，那你看两个人呢，假设他们两个呢是讲西班牙话，好，讲墨西哥人，两个人讲来讲去，你一句都没听懂。可是人家呢说的对，说的津津有味，一直说有来有往。好，有交流，你不懂，可是他们有意义的。好，所以不是你不懂的声音对你就是没有意义。好，你不懂，可是有没有一个懂的人呢？有没有懂的人？有。好，圣灵是懂的啊，不是，神是懂的。好，在罗马书的第八章26节跟27节哈，这两节经文呢，它主要不是，它在那个地方，这两节经文在那个地方并不是在讲方言祷告的事，它在讲关于盼望的事。可是呢，这两节经文呢就刚刚好呢把方言祷告是怎么一回事给讲出来了。好，这两节经文怎么说呢？他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好，那我们软弱有多方面的软弱啊，这里他讲的是哪一种软弱呢？他讲祷告上的软弱。他说我们本不知道该祷告什么，本不晓得该怎么祷告或该祷告什么。他说我有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祈求。然后这是26节啊，27节怎么说呢？他说那鉴察人心的，谁是鉴察人心的呢？
神。
是不是神？他说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的意思。哎，知道圣灵的意思就是 the one who searches our heart know the mind of the Holy Spirit。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背后都有一个 mind 就是思维，我们口中出来的每一句话，悟性的每一句话都有一个思维在后面主导它。同样的呢，圣灵引导我们说的方言呢，那个方言有一个思维，有一个 mind 在引导，用你的发音器官在说。那个 mind 那个大脑呢，那个脑呢是圣灵的脑。对，好，所以呢，他说那鉴察人心的，知道圣灵的意思。我们中文圣经翻译成圣灵的意思，就是 He knows the mind of the Holy Spirit。对，他懂。对，好，所以就说呢，而且呢，圣灵是按照神的，因为圣灵是按照神的旨意为圣徒代求。对，所以就说呢，我们在克服这个为什么有。要消除掉有方言不肯多用方言祷告的障碍，其中一个要克服掉的，要消除掉就是这个东西。你不懂不等于没有意义， 好，你譬如说呢，譬如说啊，我假设说我们的孩子哈，我们假设我们是在台湾哈，我们英文不懂，哎，然后我们的儿女呢要申请美国的大学，好，然后申请奖学金，学校是收录取他了，好，可是我们要申请奖学金，奖学金的话呢，美国的大学当然写那个申请写的申请表格都是要用英文写的呀，对不对？我们又不懂英文，所以我们就去找那个懂英文的人帮我们写，好，写了一篇呢，你一个字都没懂，是这个样。假设我们是完全不懂英文，你一个字都不懂，可是呢就寄去了，寄去过了一个月以后呢，回信就来了，说你所要求的奖学金已经给你了，全额奖学金都给你，所以你的不懂有没有关系？申请的人懂不懂不是问题，是收件的人，是批准的人懂不懂，那才是问题，那才是重要，对不对？英文对你来讲是完全不懂的，可是批准不批准的学校当那个当局呢是懂的，是不是这个样子？他懂，所以他就根据你所要求的就寄来了，了解到这一点吗？对，所以你不懂方言，你不懂不妨碍方言的果效，对，这点清楚不清楚？对，你不懂，第一个你不懂不表示它没有意义，第二呢，你不懂不妨碍它的果效，因为只要神懂，最重要是神懂，最重要是祷那个内容是神所喜悦的，按照神的旨意祷告。那我们祷告的话，常常按照自己意思祷告，祷告这个祷告那个，祷告一堆，好，结果呢都被删掉。一大堆祷告，我们有很多祷告被删掉。好，圣经上说把你所要的告诉神，啊，你什么都可以跟他说，可是他没有答应说你要什么我给什么，他说都可以讲，好，因为他是我们的爸爸，哎，你就跟他说童言无忌，就跟他说完以后，你心里头要了解，他可能说他可能批准，他可能不批准，他可能说要等一等，对，所以你不可以生气，哈，所以我们有很多祷告呢，不一定蒙神垂听，可是如果是圣灵带动的祷告呢，是百发百中，因为圣灵按照神的旨意代求，好，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哈，就是为什么不用方言的祷告的第一个关键是这个地方，第二个关键呢，就是有方言不多用方言祷告的，还有一个关键呢，就是不知道这个脑子啊。跟你说方言这个脑子啊要怎么配合，因为当你用悟性祷告的时候，你必须一边想一边祷告，一边想一边祷告，所以你的 mind 是 occupied， 你的头脑呢是忙着在想要祷告什么，忙着在想到要祷告什么，所以比较不会走神，不会分心，不会走神，好，因为你如果分心了你就会停下来了，你停下来你就知道说你没在祷告了，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讲到说祷告的话呢要开声祷告，除非在一个公共场合不适合你开声祷告，就用默祷，这是一定会有的，不然的话呢你尽量开声祷告，就即使是低声，开声不一定要很大声，可是开口说出祷告来，不要用默祷，你用默祷的话呢，你的刚开始可能是在祷告，可是很快的就会变成胡思乱想，胡思乱想了半天你都不知道，因为你是在默祷嘛，他不出声嘛，对，所以你已经走神走了20分钟了，你都不知道，你都没有意识到你已经不在祷告，可是如果你开声的话，你一走神你一分心你嘴巴就停住了，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就容易意识到走掉了，哈，所以就说呢鼓励大家呢开祷告开声，而且开声比较能够疏散你的感情，因为有些时候有情绪嘛，好，我们祷告呢就是情绪嘛，我们的神呐、啊，以前有一个牧师叫陈露牧师，哈，我们当中有些人认得有些人不认得，陈露牧师一个老牧师，他的妻子呢还会念他，哈，妻子常常念他，啊，叨叨叨的念他这样哈，后来他有一次就说，他说呢每一辆车子都有一个排气管。好，我就是我妻子的排气管，啊，有气从这里那个。那耶稣呢？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排气管，对，是我们祷告呢，就是排气，把你里面的郁闷啊，为那个郁闷的情绪、愤怒的情绪啊，就排就借着祷告疏散出去。好，可是如果你不开声的话，你默祷的话，这个排气管呢，有点被封住了一样，是不是这个样子？情绪不容易疏散出去，好，另外如果你默祷，你一直都是默祷，这边有位置， 对不对？如果你都是默祷的话呢，你就永远不会跟别人开口祷告，你也不会参加祷告会。对，你参加祷告会最多只是点个只会跟着说阿门。对，然后呢你也不会为人祷告。你要跟人家传福音呢，传福音有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为他祷告，当面为他祷告，他马上被神的爱摸到。对，可是如果我们培养了，我们一路只会默祷的话，这个开声祷告就出不就，你要为别人祷告，这个事就做就一定做不来。了解到这一点哈。还有一个默祷的话，你要默祷的话呢，你要讲方言就比较困难，多了一层障碍要克服。对，因为你是不开口的，没有方言都一定要讲出来的。我知道有人可以默祷方言，我这个境界很高，这很了不起。我是没办法的，我是没办法，要么就方言一定是开口的哈。所以呢，所以这个方言哈，这讲到这个东西，那还有一点呢，我刚才讲到说为什么有哦，那因为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你不用脑子嘛。好，我们说方言就是说话没经过大脑，大脑就闲着没事做，闲着没事做的话，他就会做自己的事，他就会想东，他就会想西，有没有这个样子？好，所以你嘴巴是在方言，嘴巴是在方言，脑子又想到晚上要煮什么呢？想到昨天这个事情是在叫人家很生气啊，好，有没有？好，然后这个时候呢，好像那个撒旦就来，好像逮到了。他说：“你看你在讲方言呐、啊，你这个方言有什么用呢？你看你脑子在想什么？那哪有用呢？那哪算祷告呢？你看你脑子在想什么？好，那他这么一讲，我们就觉得有道理啊。我脑子想的都跟祷告没关系啊。那我这个嘴巴的方言哪会算是祷告呢？是不是？你就马上就理虚，马上就气短，然后嘴巴就闭住了，就不讲。”好，可是这个时候呢，当你意识到你的脑子跑掉了，想一些跟祷告没关系的事，这个时候呢，不是闭住嘴巴不讲方言，而是把思想抓回来。所以当我们用方言的时候呢，在哥林多前书14:2，他说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好，因为人听不出来哈，可是在心灵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哥林多前书14，他说我们说方言不是对人说，不是讲给人听的，还是讲给神听的。好，所以呢我讲给神听，我们就听不懂嘛。可是呢是心里面讲说各样的奥秘，对你来讲是一个奥秘，可是对神来说他是听得懂的。好，然后哥林多前书14:4说那说方言的可以造就自己，所以说方言能够造就自己。所以当你可是如果你要说方言说到对你自己有造就的话呢，其中有一点你要掌握住，就是说你说方言不能有口无心，虽然不是从头脑来的，可是我们一旦说方言的时候呢，你要知道那说方言的不是对人说，乃是对神说。那我们对神说话是什么？我们给什么叫做对神说话？是不是就是祷告？我们说给祷告下一个定义，祷告就是对神说话，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呢，我们一说方言，你嘴巴开始说方言，就是你在跟神说话，就是祷告。所以呢，你口里头已经在对神说话，你的心里头、你的思想、你的情绪、思想、你的 mind、你的 heart、你的思想、你的心绪，都应该如同在神面前。所以你在说方言的时候呢，有些时候呢，你可以有些时候我像我的话呢，我有些时候要开始祷告，我就决定用方言哈。我一般我自己祷告我都用方言祷告，我就用方言祷告。可是我脑子会开始思索，开始一边用方言祷告，一边开始在想要为什么事情祷告，对，然后就往一个方向去，就有一个祷告的方向。好，那这个方言我脑子里头，当我说方言的时候，我脑子里头的思想呢跟默祷呢有点像默祷，可是跟默祷不一样。默祷是你想一句一句想，一句一句想，所以还蛮累的。好，那方言的话呢，就是你有一个大概的方向，可是不需要想得很具体，你只要有一个大概的方向。比如说我现在的方向呢是在为我的儿女祷告，好，那我也可能也有一点在为我儿女祷告，可能也有一点内涵，好，就希望譬如说希望他们懂得爱主啊，或是怎么样，有个大概。可是不是像悟性祷告一样一句一句的要把它造句造词，不是这个样子，大概一个方向。 好，然后你祷告一段时间以后呢，你如果觉得哎差不多了，再换一个，再你就脑子里头就想另外一个事，或是想另外一个人，哈。可是有些时候会这个样子，你们大概可能，你们如果常用方言祷告的人，可能都有这个经历。就是说你现在是用方言祷告，你最先想的是要为儿子、为儿女祷告，然后你心里头把这个要祷告久一点，哈，这孩子太不听话了，最近情况太糟糕，我要祷告久一点，哈，卷起袖子来了，准备好好干一番。好好方言祷告一番，结果没想到呢，祷告三五句以后呢，突然之间脑子冒出别人家的儿子来了。对，你想把他推掉，想把儿子抓回来，都推不掉，就是另外一个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那这个时候有可能是什么呢？就是你脑子的思想在反映圣灵祷告的内涵，所以你就放手，你就放手，你不要硬要抓他回来，一定要为儿子祷告多久？因为方言祷告是一种奥秘。方言祷告是一种奥秘，这个奥秘怎么说呢？就譬如说，有一次我跟恩慈牧师到纽西兰去，哈，去一个教会服事。那他们的教会有很多年轻人，大陆来的年轻人，读大学的，好，那我们有一堂呢，就跟他们讲方言这方面，讲完以后就带他们领受方言，好，那其中呢，领受的时候就领受，完了以后呢，我就让他们分享，哈，看有没有谁有什么特别要分享的。其中有一个男孩呢，他就说，他说我呢，我就觉得呢，我在方言的时候，脑子里头就有一个地球。脑子里头就有一个好像地球仪一样，然后就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从我脑子里头过去，啊，好像他祷告一番以后，把全球各地各个国家都祷告过了一样，他就一个一个过去，对，所以那个速度哈，是你没办法想象的。所以有些时候，你如果用方言祷告的话，你祷告，然后那个人哈，这个人那个人，这个人那个人呢，就好像跑马灯一样，在你脑子里头转。好，本来是这个人，后来就转成这个，然后就转这个，然后就转这个。你要用悟性祷告，不可能这么快。对，一个一个转过去。对，所以呢，我们不要以为说一定要祷告很长，哈，用方言祷告，你不要以为很长就是内容就比较丰富，短内容就不丰富，不一定。因为这个方言祷告是圣灵带动你的。那我们知道呢，神呢，我们的神拔一根毫毛比我们胳臂粗。对。我们的神的拔一根毫毛啊，都比我们的胳臂粗。意思说，由他带动的祷告，比我们的千言万语要有功效。了解到这一点吗？好，那讲到这个的时候，我就顺带讲一下，好，顺带讲一下什么呢？待会还要回来讲祷告的时候，心思跟情绪怎么对在一起哈。讲，可是我在这个地方就岔开一下，讲一下说方言哈，在圣经里面的方言有三种功能，根据都听起来都是方言。好，讲的人都觉得自己在讲方言，可是功用不一样，有三种不同。第一种呢，就是五旬节那天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就靠着圣灵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好，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口中的方言呢，是某个地方某个国家的语言，是地上某一个国家某一个地方的语言。那通常如果在这个是属于异能啊，这是圣灵，这是异能。你就突然开口讲起，假设你我们这里有人突然讲起，开口讲起很流利的西班牙话，你说这个是不是异能？对不对？啊，特异功能，哈，这是异能，这是给不信人做证据的。好，我就记得有一次老米勒牧师，这几天是约翰米勒，他的爱德华米勒，他的父亲老米勒以前我们教会也常请他来带特会。他就讲说，他有一次他们在聚会的时候，他在聚会的时候有一个女的呢，就起来讲，他那个时候应该不是在阿根廷，可能在美国或是什么地方，不是讲他所在的地方呢，他带聚会的地方不是讲西班牙话的地方，可是就有一个姐妹站起来呢，讲用很流利的，而且很那个。字正腔圆的，很标准的西班牙话讲一段话，对，啊，那他听得懂，他因为他是阿根廷的宣教士，他听得懂，他自己的西班牙话跟那个姐妹都不能比，那姐妹不知道自己在讲西班牙话，他只以为自己在说方言，哎，是因为他懂，所以他知道。所以如果说起别国的话，某种地方的语言的话呢，那通常都是你会这么讲，因为给不信人做证据嘛，让人家说这个他这些话是出于神，所以一定是在场有人懂这个话的。 果没有人懂的话，是你就不会知道它是某个国家的语言，对不对？很像 Rebecca， 他说你刚开始得讲方言的时候讲的是广东话，对不对？对，他开始讲的方言讲的是广东话，对，很有意思啊。然后有一次我在佳慧家跟他们带聚会哈。有一次他们两个姐妹就对讲方言对讲，好，那其中有一个姐妹呢曾经去日本留学过，她说里面好几个音是日本话，对，好，所以有些时候会这个样子。好，那像有一次呢，有一个有一个一九早年的哈，可能100多年前的，有一个女的哈，叫做一个女的布道家，很有能力的一个布道家。她呢在她的聚会里面呢，曾经有一次呢，有一个女的就站起来用方言讲了20分钟，也没有人听得懂她在讲什么。然后大家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女牧师呢不禁止她，为什么让她一直讲下去呢？这个女牧师也不禁止她，就让她一直讲了20分钟。好，然后等到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呢，就有一个罗马尼亚的人来跟他说，哎呀，我真不好意思哦，为我一个人呢，你还特别让那个姐妹花了20几分钟讲给我听。原来那个姐妹讲的呢是福音的信息，然后是用罗马尼亚的话讲的，对。好，所以你看看，如果他一知道是那个姐妹根本不懂罗马尼亚的话，你说他这个信息对他会不会有马上就不一样，用神机骑士来验证所传的道，是不是这个样子？他当时他只是来谢谢他，也没有说他要信，他只是来谢谢他，说哦哟，特别为我讲20几分钟，他也不敢当了，因为聚会的人数是上万人，不是300-500个人，对。好，所以如果当这个女牧师跟他说他讲的是方言，是神给他的，不是他会的，你说那个信息是不是一字一句都听进去了？是不是这个样子？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第一种的，好，某个地方某一个国家的语言。好，那我们有没有讲过这种的方言呢？也可能有，只是也可能有，只是没有人跟我们，没有人懂的人，我们就不知道。好，我们教会不是有个王一军吗？哈，在很早以前，大概1991、1992那个时候，教会刚开始没多久，我们那时候都在蒙哈门有特会嘛，冬令会啊什么的。有一天呢，他就看到那时候有个弟兄叫徐昭平弟兄，你们可能有人知道，有人不知道，早期的。好，他就看到徐昭平弟兄在里面，就中间下课的时候，中间休息的时候，他就看徐昭平弟兄呢坐在那边，他就有个感动。感动要过去为他祷告，可是要祷告什么他也不知道，因为他跟徐昭平弟兄也不熟嘛，所以他就过去呢，就跟他就用方言祷告，祷告完了他就走了。那个时候呢，有一个从泰国来的一个女的叫做马玉萍，你记得吗？马玉萍她还没信主，她那个这马玉萍呢是去特会呢帮我们带孩子，那个因为是中间休息时间，她就走到会堂来。好，那个下午呢，这个马玉萍就跟怡君说啊，她说怡君姐，你去过你住过印尼吗？你在印尼住过呀？怡君说没有啊。他说：“那你为什么会讲印尼话呢？”一句说：“我不会讲印尼话，没有，不会。”他说：“有，会啊，会啊！你那天早上呢，在跟那个弟兄讲的就是印尼话呀。”一军就很兴奋的，你知道吗？他就把马玉萍呢抓来，他说你跟他讲，你跟这个弟兄讲，说我跟他讲什么，因为他听得懂嘛，所以他就记得，他就跟他讲什么什么。那个徐昭平一听，眼眶都红了。因为他的祷告的内容呢，就他讲出来，他把他讲成普通话嘛，哈，他那个内容就是刚好就跟他心里头的事有关系，对。那你说这个如果没有一个马玉萍的话，是王一军一辈子也不知道他讲过他的方言，曾经有一次是印尼话，是不是这个样子？对，这是王一军是我们当中的一个姐妹，对。所以这个呢，这个就是第一种的哈，某一个地方某一个。国家的语言确实地上某一种语言，哈，那一定是有听得懂人听见给他做证据的，哈。那第二种的方言呢？是第二种方言呢？是 是什么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跟十四章所说的。他说呢，在这个叫恩赐啊，他讲十二章讲到说神给那个圣灵的恩赐有九种嘛。好，第八种是说方言，第九种是翻方言。好，那这个是什么呢？然后第十四章，然后第十二章的末了的地方，他就说岂都是说方言吗？岂都是翻方言吗？意思就是说神给的恩赐不会都一样的。好，不会说大家都是说方言，大家都是翻方言。好，那十四章呢就有提到说呢，说在聚会的时候，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好，他说在聚会的时候如果有人说方言，好，那说就说聚会的话呢，运用不同恩赐，这个是在讲聚会当中运用恩赐的原则。好，十四章是这个东西。好，然后如果他说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呢，如果有人哈说方言，好，就是说有人运用说方言的恩赐，可是他说了以后呢，没有人帮他翻，说了一次说了两次都没有人翻，他说你就不要再说了，回家自己跟神说就是了，因为你说了人家听不懂，就对整体没造就。所以就说我们在聚会当中运用恩赐的原则，第一个原则呢是要叫会众有造就，如果没有造就你就不要用，就没意义嘛。好，第二个呢就是有秩有序，好，不要混乱，因为圣灵是要叫人有秩序的，要叫人安静的，不是叫人混乱。这个安静不是不吭声，而是 in order，就是有秩序，他不要我们混乱。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就讲到说，说方言如果没有人翻就不要讲。那这种的方言呢，我姑且称它叫恩赐性的方言，是属于恩赐。那恩赐只要是恩赐的话，就是每一个人都会不一样。好，照神所给你的恩赐做百般做百般恩赐的好管家，就是神给不同人不同的恩赐，就不会每一个人都给一样的。好，那这个恩赐呢是怎么样呢？这个然后第三种的方言呢，这个是恩赐性的方言，这是恩姑且称它叫恩赐性的方言。好，那前面的是属于异能了。好，给不信人做见证，是一个证据，给不信人做证据。第三种的方言呢，就是灵里头的祷告，就是我们今天课堂上要讲的，主要就是第三种的方言。好，第三种方言叫灵里的祷告，或是叫祷告的语言。好，这种方言有人称它叫 prayer language。好，就祷告的语言，或有人叫 heavenly language， 叫做天上的语言，有人说是天使的语言。好，灵里的祷告，这种第一种跟第二种呢，都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了。好，这个第一种跟第二种呢，就是圣灵给你你就有，圣灵不给你你就没有。哎，可是通常有第一种跟第二种的人呢，哈，通常都是有第三种的人。第三种灵里头祷告，就是我们的随时我们个人跟神祷告，用方言跟神祷告的那种的方言。好，那这个恩赐性的方言跟灵里头祷告的方言的不同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是神在上面，我们在下面。好，这个第二种恩赐性的方言呢是这样，是神有话对众人说，他有一个话要对众人说，可是他呢选择呢先给一个人有方言，他把他要说给会众的话呢用方言的方式让一个人讲出来。可是如果有方言有人讲方言没有翻的话，会众还是不得造就，因为神一旦对我们说话就是要我们懂。耶稣不是说了吗？人点灯不会放在斗底下，一定放在台面上。他不讲话就则已，他一讲就是要你懂。好，所以同时呢，他就赐下翻方言的恩赐。所以这个方言呢，这种的恩赐性的方言呢，一定要跟翻方言的恩赐那个一起用，这个是出双入对的。对，他神一旦给方言，就应该会给翻方言。好，所以这是神有话对人说，好，是神有话对人说，所以必须有翻的。可是我们平常讲的方言呢，是这是神，这是人，是我们有话对神说，我们有话跟神说。好，那说方言的是对神说，那对神说的话，你心里头大约有谱， 因为你脑子想的一些事情嘛，然后神也听得懂，有没有需要让别人懂呢？对不对？不，别人不需要懂啊，是不是？我用方言跟神祷告，是我跟圣灵在那个是我跟神之间的私交，这是我们的秘密谈话。对，那这种的方言是不需要翻译的，没有必要翻译。好，如果我说为什么要翻译，我就是不让你听见我祷告什么，我才用方言祷告，是不是这个样子？哎，那当然没有必要翻译。所以这种的方言呢，是不需要翻的。好，那如果有人会，所以因为有人呢，把这种方言三种不同的方言呢，把它混了。把它混为一谈，所以就会根据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说，如果在会众呢，如果你说方言一次两次以后没有人翻，就要在会中闭口不言。有些人就根据这个规定，在聚会里面，在公开的聚会里面不可讲方言，他就根据这个来反对。可是如果我们讲方言，譬如说我们现在哈，假设现在我说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用方言祷告，那你说这个是不是一种秩序？是不是带领的人说我们现在大家一起用方言祷告，你们大家都用方言祷告，这是不是有次有序？这个也是有次有序，对，这个不成问题。所以你了解到他很多人的混淆就混淆在这个地方。另外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的29节、28节的地方呢，28、29节的地方，他说岂都是说方言吗？岂都是翻方言吗？有很多人就根据这一节，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啊，对。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哎，可是如果你认为呢，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方言，你对你自己的没有方言呢，对自己没有方言，你就会觉得理所当然，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啊，你是有，可是不一定每个人都有啊，可能你就是有的那个，我就是没有的那个，就像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医病的恩赐啊，对，可是这种灵里的祷告的这个的方言呢，我相信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你只要有圣灵就可以有。就是当你接受耶稣做救主，诚心诚意的接受他做救主，圣灵进到你的里面，圣灵呢，圣灵身上穿的衣服像工人服一样，像工人呢，不是口袋好几个吗？哈，这边上上下下好多口袋，圣灵口袋里头装各样我们需要的东西，其中有个口袋里面装的就叫方言，有些人懂得就把它掏出来，他就有方言了；有些人不懂得掏出来，他就没有方言。可是只要你有圣灵，你就有说方言的潜能，你就可以说方言，你不一定就说方言，可是有说方言的潜能。对，因为圣灵的口袋里面，圣灵的许多口袋里面，其中有口袋装的就是方言。好，所以这个我们了解到这个哈，灵里头的祷告，这是大家都可以有的。这个信如果不了解到这一点，我们追求圣灵，追求方言的话，我们的信心就会大打折扣。对，有一次呢，我在爱修人的特会，好久以前呢，大概15至少将可能20年都有了。有一次有个姐妹呢，就来就跟我说她想要得方言，后来我就跟她稍微讲一下，我就问她说你相不相信你可以得方言？她说我相信。我说你相不相信你现在就可以得方言？她说我相信。我说好，那你就开口说。她马上说，而且她那一次呢，不仅得方言，她是方言连歌跟连舞一套一起来。对。因为为什么？因为他相信，所以就说呢，很多人没有领受方言呢，有些是出于无知，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不知道这是圣灵，这是神给我们的救恩里面其中的一份，好，或者是不知道宝，不觉得他有什么好。有些人看别人有方言也不羡慕，好，因为方言这个东西呢。这个有点像圣经里面讲耶稣，他说他没有加行美容，人看着他也不羡慕。哈，耶稣没有在世上的时候没有加行美容啊，人家看见他也不羡慕他。方言呢、啊，也是那种没有加行美容的，他的好呢都在讲的人里面自己体会，听的人听不出什么好，因为有些人的方言讲得像天使的语言，吼吼很好听，很神，哈，你或许会羡慕。可是有很多人方言也不怎么好听啊，哈，有很多人方言滴滴答答的叭叭叭，就老是叭叭叭叭了，叭叭叭，半天都在叭，那想是干什么呀？所以你听的话，你不会羡慕。可是那个里面的好呢，如果你真的进到灵里面，借着方言祷告跟圣灵接上了，那个好都在内心里面的，对不对，郭姐妹？哎，都在内心里面的，你自己知道跟神扣上了， 就像你钓鱼一样，哈，你钓鱼，你把鱼竿放下去，然后你看钓鱼的人每隔一只人就拉一下，有没有？哈，就拉一下，拉什么？拉一下干什么呢？去感觉有没有东西上钩，对。那你在表面上看不出有上钩没上钩，可是拉的人手里头有感觉。拉的人呢，里面有一个重量，他知道有东西上钩，拉起来一看，可能是一只破鞋子，可是至少他觉得有个东西上钩了，有一个实质，有一个分量在里面。所以我们讲方言呢，讲到入味的时候呢，你里面就觉得有一份实质，灵里头的实质。我们当中有方言的人，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是不是有这种感觉？你就觉得灵里头跟神扣上了，对。可是别人看不出来。因为灵里头感觉，我们说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啊，只有你自己知道。还有说方言是造就自己，那个时候圣灵在你里面给你的滋润啊，给你的那个哈，那个是都在里面，外面看不出来。所以有很多人没有方言呢，第一个是因为无知，因为不知道有这回事；第二个是因为不知道它好，不懂得宝贝；另外还有一个可能很多的疑惑。好，这种疑惑出现的不会有，可是如果在传统教会待过一阵子的，好，特别是听过对于方言的一些负面的教导的，肯定会有。对，所以这种人呢，这种在传统教会对方言不接受的教会，要领受方言的话，就要翻山越岭，多翻好几个山，多越好几个岭，因为他们有一些错误的教导成为一个拦阻。可是我想我们教会大致上没有这个东西，好，弟兄姐妹没有，可是比较障碍比较是在于不知道它好。好，那我现在就讲一讲了。所以还有一个是不知道它好，第二个没有经历到它好也不知道。好，有了以后没有经历，没有经历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很少用方言祷告。你如果很少用方言祷告的话，方言的益处跟你就不太有关系。所以关于方言呢，有两个重要观念我们必须有。第一个呢，你有方言不等于比没有方言的人要属灵，这跟属灵是没有关系的。有方言跟没方言跟属灵是没关系的。属灵怎么定呢？属灵是你跟圣灵的关系，你顺服圣灵你叫属灵，你不顺服圣灵就不属灵。对，有方言跟没方言无关乎属灵不属灵。好，恩慈牧师的爸爸一辈子活到100岁都没有方言，可是你能够说他不属灵吗？以前那个吴英明，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叫吴英明，他牧道好久了，他老不信主啊。然后他就说，我哪一天看到一个信耶稣的老人家很喜乐的，我就信主。他一看恩慈牧师的爸爸就去受洗了。对，他爸爸非常的喜乐，非常的，一直到80几岁的时候，有一次他80几岁有一次跌倒，我陪恩慈牧师回去看他爸，他爸看到我们就很高兴，就跟我们说，他说我感谢神啊，80几岁那个时候，他说我感谢神，我虽然摔倒了，可是我下巴没跌破，我都还记得他做这个东西，我感谢神，我下巴没跌破，可以继续讲道，哎，然后他说我感谢神，我膝盖没跌破，还可以跪着，好。啊，继续讲到还可以跪着祷告，啊，他说我感谢先生，我手腕没跌断，好，我还可以继续写福音的信，他写信传福音，你说他属灵不属灵？对，有一次95岁的时候，有一次尿道炎，住在医院，我陪恩慈牧师回，我去医院看他，他看到我们就乐了，后来就跟我们讲，他是等我好了以后，我要更努力传福音，好，讲一篇道，讲完以后自己说阿门。对，所以可是他一辈子没方言了，了解哈？对，所以你有方言跟人家没有，你不能说我有方言他没方言你就自以为了不起了，就藐视人家，这是不可以的。有很多也很多人反对灵恩，就是被你们气坏了，就是我们那个态度让人家受不了，啊，把他说成他们没有圣灵，不可以这样说。哎，那些传统的福音派呢，你不能说他们没有圣灵，他们只是不走方言这条路。哎，他们只是不认为说还有那个圣灵的9种恩赐好像跟我们现在还有太大关系，哈，圣灵的工作好几样工作，只有其中有一样工作，就是圣灵使人得能力的这一方面的工作呢，他们跟我们的观点不太一样，所以那个追求就不太一样。可是圣灵叫我们重生啊，圣灵让我帮助我们传福音啊，圣灵帮助我们合一彼此相爱，圣灵帮助我们成圣，他们是一样的看法。对，所以我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不要说人家没有圣灵， 你这么说人家就跳脚，他们就跳脚，因为这话不，这句话不公道哈。对，所以就说第一点呢，关于方言，第一点有方言不等于是比较属灵。方言呢，就像我们得救的人，我们信主人是不是比不信主人更好人呢？信主人有没有比不信主人更好人？没有啊。我家里的，我们家兄弟姐妹十二个，我们家最好人的是我的妹妹，我的妹妹第十二个最好最好的人，每一家里头大大小小谁生病谁住院都是她在照顾，她的家是公家的，是吧？那完全的无己，对，我跟她实在是没办法比，她没信主，对，所以我们能够信主得救是恩典，好，我们得救是因着恩典，也是因着信，是我们肯信，得方言也是信的问题。你相信这一份是你的，你去拿你就有，你不相信你没有去拿你就没有，可是跟信有关系，那信是跟对真理了解有关系，哈，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有。第二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你有了方言不等于就属灵，就变成更属灵，哈，有了方言，你得方言的多少益处呢，是根据你用方言来祷告用的多不多，对，这一点很多人不知道，好，不知道的结果他自己就会很失望，他说你看我现在有方言了又怎么样呢，还不是这副德性吗，我还不是这个样子吗，好，他自己就觉得没意思，然后旁边的人呢，那些旁边看他的人也觉得没意思，那就是你看他有方言呢、啊、但牧师说好我们一起用方言祷告，他哗啦哗啦也讲啊，可是平常做事啊，平常那个还是这副德性啊，也没有比较强啊，好，那有方言没方言又怎么样呢，是不是有这个样子，对，那它不是方言本身不好，因为当圣灵充满我们的时候，方言是这样的，方言一方面是圣灵充满下来的第一个果效，五旬节那天他们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就是圣灵能力下来，能力下来以后呢，能力一下来呢就会有果效出来，它能力下来所彰显的第一个果效就是说起别国的话来，所以一边是圣灵，方言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凭据，另外一个呢是领受圣灵的一个路径，领受圣灵，领受能力，好，所以这是跟能力有绝对关系，跟得救不得救没关系，跟爱主不爱主没关系，可是跟得能力有关系，跟我们的灵被开启有关系，跟爱主没关系，对，了解到这一点吗？一个，所以呢，这个东西我们分清楚，它有它的功用，可是它不是所有的功用，好，那这个跟，所以呢，讲方言的话呢，它的功用在什么地方呢？它造就我们是怎么个造就的？是你多用的时候才得造就，你有了不用，跟人家给你一把宝剑，你把一把宝剑拿了以后秀给大家看，你看我有一把宝剑，秀完了以后呢，就放在柜子里面放着，都不用，敌人来了也不懂得拿出来用，你有宝剑呐、啊。不用啊，还不如人家有敌人来了，拿一把菜刀拼命砍。对，人家拿一把菜刀拼命砍，看那个杀敌千千，你有宝剑的一个敌都没杀，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一旦有方言，方言是给你用的，好，是要好好的用，多祷告多有能力，少祷告少有能力，不祷告没有能力，说方言就是祷告。所以呢，这个我们要懂，一定要多用才见果效，你不多用就不见果效，可是用的时候要知道怎么用，要知道你的心你的情要怎么跟方言配在一起，有些人也方言，可是他有口无心，有口无心，他就嘴巴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一边看看这个一边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手还抖一抖，他以为他很被浇灌，可是其实呢都没果效。所以如果你要祷告到入味的话呢，是有两个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你要专心，好，那你专心的话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情感要如同在神面前，好，就像那个以斯帖进去见王，冒死进去见王，王就伸出金杖，然后就问他说你要什么，你要求什么，那以斯帖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所以我们到神面前，你一旦开口祷告，神就伸出金杖问你说你要什么，你不能说你不能不那个，哎，不能只是哗啦哗啦，可是要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对，你看就像耶稣啊，把巴迪买叫来，巴迪买那个瞎子瞎眼的乞丐，大声喊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喊到别人都受不了，后来耶稣就派人把他领过来，领过来以后呢， 就耶稣就问他一句话，你要我为你做什么？所以我们用方言呢，说方言的时候就是祷告，那圣灵在那个神在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然后呢你方言的时候，圣灵就开始等在旁边，等着他就在旁边等着看你要什么。好，就像神创造宇宙万有的时候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他就在那边盘旋，他就在那边运行，一直等到神说让这里有光，他才照出光来。对，所以呢我们开始说方言的时候，你如果思想没有一个，没有任何一个思想，没有一个方向的话，圣灵在旁边不能动。而且呢通常如果你是这个样子的话呢，你祷告到一段时间以后，你就祷告不下去，你就觉得很乏味很累。好，有一次呢 有一次那个 Robert 田福音的田园的先生 Robert，有一次跟我讲，他好几年三四年前跟我说，秀珍姐，为什么我说方言都觉得很累呢？我说你有没有对你的方言是真的方言有怀疑吗？他说没有怀疑，可是就很累。他问我，我也不懂为什么。后来过几天呢，我去他们小组真道小组去，那天呢义军呢带敬拜，好带敬拜带着带着，他们就唱灵歌，他们就用方言祷告。后来这个时候他又跑来了，又拉我一下，就是你看我一方言祷告我又累了，好，我又累了，又不想祷告。这个时候我突然就懂，我就问他说，当你在方言的时候，脑子里面有没有祷告的思想？有没有在为什么事祷告？他说没有啊，没有啊，我就是祷告而已，我只是方言而已啊。我说累就是这么来的。后来那个时候他们家有一个照顾张妈妈的一个大陆来的一个阿姨，好，一个姐妹，她刚信主，她那天就跑来了。我们聚会，她事情做完了，她就拿把凳子坐在旁边听。完了以后，她就说她也很想经历一下什么叫圣灵充满。好，我就把 Robert 找来，我就来，我们两个一起为她祷告。我在这边，她在那边，她在左边，哈，这个姐妹坐中间，我就按手，我说我们为她祷告，这回祷告让圣灵充满她，让她有一个经历。好，经历有一个经历哈，所以我们两个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后来呢，那个姐妹就说，她左边就是 Robert 那边呢，她左边开始发麻，开始发热发麻，这样哈。她那个姐妹就有个经历，后来我就问 Robert， 我说你这一次祷告有没有会不会觉得累？她说不觉得累了，因为那一次祷告呢，她有一个很具体的方向。对，后来所以我就了解了，如果你用方言祷告，可是你用方言只是嘴巴说，可是没有一个祷告的方向，没有一个祷告的请求，有点像我们打开车子，我们车子引擎打开，然后你也不向前，你也不向后，你就打开引擎，哼了一阵子以后你就烦了，你就把引擎关掉，是不是这个样子？你一旦发动引擎，你就要开始开动，你就要有一个方向。对，所以呢我们有很多有方言可是不用方言的人就卡在这个地方，卡在这个地方就不多用方言祷告，以至于得不到方言的好处，经历不到方言的能力。那方言的好处有两方面，一个是补悟性祷告的不足，我们悟性祷告有些时候不够用，特别是属灵征战这方面，你心里头发闷发慌慌乱惊惶郁闷，这是邪灵在攻击你的情绪。这个时候你如果要用悟性祷告就祷告不出来，很多时候你最需要祷告的事是最祷告不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有方言，你就用方言祷告，因为方言是圣灵直接带着你灵对灵直接打，圣灵参透万事，连神的事他都参透，邪灵的作为他当然知道。所以在特别是在情绪郁闷啊惊慌啊被仇敌压制的情况下，方言是一条活路。对，你就是一定要用方言祷告。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困难，因为你还在被压嘛，可是你祷告就越来越容易，就越来越容易，到最后就用喊的，你就恢复了。好，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信心，我们祷告是根据我们的信心，你信心到什么地步祷告到什么地步。可是当我们用方言的时候，是圣灵带着我们祷告，就越过我们信心的程度。对，很多时候我们祷告，譬如说你生病，有些人生病只会他的信心说，神啊，你为我预备一个好医生，他觉得这样就够好了。有些人祷告就是，神啊，为我预备医疗费，他觉得这样够好了，最多大概就这样。可是万一那次神要直接医治你呢？你的悟性祷告就怎么样都祷告不到这一点，因为你没这个信心。对，可是如果是方言的话，圣灵用方言替你祷告，可能就是祷告让他直接医治你。所以就是说你悟性呢，我们的用悟性祷告会受几个限制，一个是我们的理解力的限制， 一个是我们对我们的信心的限制，还有一个是体力的限制。我们用悟性祷告又用脑，用脑的话费脑力呢，脑力会累，可是灵力比较容易。灵力，我们的灵力比我们脑力充足。就像黄师母前两天跟我说，他说他为 Ken 翻译比较容易，为这个米勒牧师翻译比较困难，因为米勒牧师比较是教导型的，那 Ken 的话比较是在灵里头有点像讲道。他说呢，因为教导他要用脑，一字一句用脑去注意听，然后注意翻，所以就累。可是灵里头的话是灵的就跟着 flow。他就比较不累，所以我们的灵力大过我们的脑力。所以一个人如果要祷告，要祷告的准，对准原因，要祷告的狠，有力量，要祷告的久，需要方言。对，所以在属灵的征战上，那如果没有方言的话，要跟魔鬼打是有点困难。对，所以一般来说，我只是说一般，不是绝对。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方言的基督徒团体的话，他们赶鬼的事情就会少，他们神迹奇事也会少。我不能说绝对没有，哎，可是一般来说就会少。好，所以这个方言呢，一边呢是圣灵浇灌下的，是圣灵充满带出来的第一个果效；另外一个呢，借着方言得到圣灵充满。好，所以就说呢，你借着方言的时候，圣灵就充满你。所以有一个牧师叫麦瑞福牧师，他说方言呢是一个 entrance， 是一个入口，是能力进来的入口。对，所以如果撒旦要拦阻我们得能力的话，他只要做到一点，他只要拦阻我们得方言，能力大概就进不来。你可以很敬虔，你可以很爱主，很有爱心，可是医病赶鬼异能的神迹能力就不会有。对，因为那个能力是从方言这边进来的。好，这个就是为什么80%以上的人刚有方言的时候都会怀疑自己的方言是不是真的。如果你对自己的方言是真的方言有不肯定的话，你基本上就不用。就像你口袋有100块，你不确定，有人跟你说这100块是假钞，你肚子再饿也不敢拿出来买东西，是不是这个样子？你就不会用它。那为什么撒旦要骗呢？千方百计的骗你呢？如果没有功效，没有作用，他何必骗你呢？好，然后这个，所以呢，我刚刚讲到说方言的功效，第一个是补悟性祷告的不足，第二个呢是借着方言祷告，我们的灵被开启，我们的灵觉被开启，我们的灵觉就是感应神，感应灵界里面的事物的灵觉会被开启，感应圣灵的那个灵的感觉敏锐度会被开启，对，同时呢会得能力。对，所以一般来说呢，就是说，所以这个方言祷告呢，日久就见功效。可是这个日久见功效，就是你懂得常常用方言祷告，你光有是没有用的。好，那我们呢讲了半天，我们当中有没有谁，我这样问好了，我们已经有方言的，请举手。还有几个没有哈？方言呢是这个样子。你只要肯说就有，有些人有没有方言呢？我说是不懂得要，哈，是不要，哎，有些人是想要，摸不着门路要，哈，所以有一种人呢，其实是很容易，已经到了门口了，可是摸不着门路就没进来，好，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领受方言。其实领受方言就是很简单，你就是把你的发音器官呢让给圣灵用。好，那所以领受方言的话，两个秘诀，一个就是你要开始说，因为说方言是你做动作，你负责说，啊，这个动作由你来做。可是另外一个呢，是你不能说你已经会的话，因为如果你说你已经会的，你会的话，你平常的话，就譬如说国语啊，或是英语啊，或是广东话呀，你这个说话的器官就被你自己的大脑霸占了，圣灵就没办法用。所以呢，你要领受方言的那个窍门呢，就是你开始发出声音来，什么声音都可以，你不要管你发的声音好听不好听，然后呢，那你就开始发出声音，可是不就是不能说你会的话。那很多人就说，那我如果不说我会的话，那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我还能说什么呢？就是你不能说什么的时候，圣灵才能说。你不能说什么，就是你的发音器官让给圣灵了，其实就是这么。 就是这么简单。好，所以我们呢用五分钟，这个呢你只要肯开口，你不要担心讲出来会什么样子，你不要怀疑，你不要这有什么用呢，你不要去分析它，不要去怀疑它，你就开口讲马上就下来。有一次呢，有一个人他说要得方言，可是有人已经在外面等我上车了，我就说那要快啊，人家已经等我上车了，我跟圣灵说圣灵要快，一分钟，那个一分钟马上得。是大陆一个三字教会两会主的主席的妻子，一分钟就有。好，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请圣灵宽，因为待会还要发礼奖品。对，好，我们大家开口，抢时间啊，开口，你就开口发出声音来，发出什么声音都可以，然后你就方言祷告。我们已经有方言，就开始方言祷告。这个方言呢，我们现在这个方言呢，就是为自己为没得着的人能够得着来祷告，心里头就想这个事。好，哈利路亚，把他看的，圣灵赐下你的能力来启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还没有领受方言人的方言，发出声音，你一定要发出声音，方言才会出来，你闭着嘴巴出不来的，你就发出声音，什么声音都可以，不要管它是什么。哈德克的伊汉的坤德巴坎德克的伊汉的坤德巴坎德，哈德克的伊汉大一点的声音，那声音让它出来，让你听得见你在说什么。哈巴拉坎德克的伊汉的坤德巴坎德坎德。给你按的，看把它看的，给你按的，空的，给你按的，看的，给你按的，空的，把看的，开口讲，把声音讲出来，不要含在口里，一直讲，不要怀疑，你就开口讲，看把它看的，把看的，给你按的，空的，把看的，看的，给你按。刚开始的时候会比较涩，可是讲多了就顺了。看的给你按的，空的，把看的，看的给你按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可以领受方言，只要你。你有圣灵，你就有方言的能力的潜能。看着给你演着，看着吧，看着吧，看着吧，看着吧，看着吧，看着，看着吧，看着，看着吧，看着，看着吧，看着，看着吧，看着吧，看着，看着，一点都不要疑惑，一点都不要疑惑，开口讲，开口讲。如果你已经有方言了，求神提升你的方言。看着给你演着，看着，看着给你提升你的方言。看着给你演着，看着吧，看着，看着，给你演着，看着给你演着，把看着。看着，我们一定要得到圣灵的能力。看那个，因为这是神给教会的产业，这是我们救恩里面的一部分。看着，各位演的，不要觉得能力不重要。把这个人演的，看着吧，看着，看着吧，看着，碰个人演的，看着吧， 看着吧，看着。我们为你给我们这堂课能够来讲解方言的重要，也帮你谢谢你开启我们的我们当中一些弟兄姐妹的方言，我们为这个感谢你，求主你让我们得着方言以后就当宝，就当宝剑，常常使用，常常使用，哈利路亚，好叫我们的灵，我们的灵命因着这方言就大得建造。耶稣，我谢谢你，我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